诸位同学请坐，请看菩萨问名品最后这一个一大段，佛境界甚深，文殊菩萨寄诵第八首看起。我们先将经文念一遍，非是所能识，亦非心境界，其心本清净，开示度群生。这首偈虽然只有20个字，义理境界可以说是深广无际啊。我们在没有讲解这首偈之前，要回忆上面的一首偈啊。上面一首偈我们也用了不少的时间啊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引用贤首评里面的几句话很重要啊，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把它补出来啊。上一次时间不够啊，所以没说啊。这贤首评一人能明三界，所有声闻者皆是如来音呐，故上述云随心随相皆悉了知，了相差别随意之用啊，了性体容啊，一摄一切，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。我们真正学佛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这个方东梅先生他老人家常讲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最高的享受是在讲呢，就是要入佛境界。入不了佛境界，这个你说一道甚深啊，佛境界甚深呢，这有名无实，你自己不能融入境界里面啊，那就得不到享受了啊。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开始。贤首评讲得好啊，后面我们还会念到啊。能令三界所有眼神，这个所有声闻者啊，这个地方声闻不是声闻缘觉的声闻啊，那个声闻缘觉的声闻是阿罗汉啊，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有声闻者啊，前面我们说了，一切动物，哦，说动物范围大，比人广大的多了，所发出的音声，啊，那像以人做比喻，言语的音声，粗暴的音声，柔和的音声，啊，欢喜的音声，悲哀的音声，那等等，这就是很多很多了啊。大自然里面的音声也很多啊，你像这个风吹这个树的音声啊，这个树木花草啊，这个撞击的音声 啊，大自然里面像海浪的音声，啊，乃至于说地震的音声，啊，所有一切音声呢，这一句话就全都包括了，而且范围太广了。三界，前面跟诸位说了，这个有情世界、气世界、知真觉世界，啊，那都是佛的这个区分。如果就六道来讲呢，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啊，通通包括所有身闻者啊，啊，那什么音呢？皆是如来音。啊，我们看到如来两个字，就想到佛。啊，这个没有想错，但是意思有偏差。啊，此地如来是说什么呢？说自信。啊，大家念过《金刚经》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你看《金刚经》里面有时候讲佛，有时候讲如来。啊，这是不是有冲突呢？中国的文章讲求不雷同。啊，如来跟佛一样啊，那就毫无意义了。为什么换个名词呢？换个名词，意义不相同。说佛呢，是从形象上讲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有这个形象。说如来呢，就不是从形象，是从性上说的，叫佛性。啊，法性，我们讲自性。啊，所以说如来就是自性。啊，那你就好懂了。皆是如来音呢，皆是自性音。你看这就好懂多了。啊，没有离开自信呐。所有一切音声呢，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音声如是，色相也如是。啊，佛家这个境界里面呢，总的用六条就全把它包括了，啊，色是色相，音是音声，啊，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啊，佛把这个物质这个环境呢分为六大类，啊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啊，色皆是如来色，音皆是如来音。香皆是如来香，味皆是如来味，啊，触法亦复如是。这个话是真话，这个话讲透彻了。哪一法不是自信呢？啊，是宗门大彻大悟之后啊，他知道。一切法里头随念一法了，无非自信呐！啊，这明心见性呐，正是所谓啊，没有见性的时候，到处啊寻思访友，啊，希望得到开示啊，啊，能够契入。悟入之后呢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原来眼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是啊，六尘境界是如来色声香味。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，我们自己的六根眼耳鼻舌身，是不是眼皆是如来眼，耳皆是如来耳，鼻皆是如来鼻，没错，确实如此。啊，这样啊， 就像后面所说的了，了性体容啊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啊。我们在前面举出这个精气，跟大家来做比喻啊。古大德讲的，一精作气，气气皆精啊，随念一物。无不是精呐、啊！那我们今天讲法性，讲自性啊，随念一法，都是自性。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啊！包括虚空，都是自性变现出来。啊，所以你见到自性，就是见到自己。禅宗里头常讲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啊，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本来面目就是讲宇宙人生能生、能现、能变的，那就是本来的。能生、能现。是自性呐、啊，就是此地讲的如来呀、啊，能变是实啊，啊，心能现，实能变，都是如来。啊，真如本性，在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叫自性。啊，它有没有相呢？有，啊，它能现吗？啊，能生能现吗？能现的这个相呢，叫法相。啊，在佛法里的也称之为法身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、啊，法身不是这个身，当然也是法身之一啊。整个宇宙是自己的一个法身啊，一切诸佛如来同一个法身啊，共同一法身呐、啊。前面在一道甚深里面我们读过一心一智慧啊，略无为也然，这就是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，然后你才真正觉悟明白了我们跟一切人什么关系，我们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，我们跟山河大地是什么关系，我们跟无量无边无尽的法界是什么关系，一体呀、啊。啊，一体里面还有分别执着吗？没有。不但分别执着没有啊，起心动念都没有。这叫如来境界。啊，这就是此地讲的佛境界甚深呐、啊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迷失了吗？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我常常用身体来做比喻教人观察啊，我们身体一个细胞，这个细胞忘掉了 个身体是自己，忘掉了。他怎么样呢？他迷惑了，他独立了，他认为那个就是他自己，附近这些细胞器官都不是自己，迷失了。迷是真的迷了，是有没有失掉了？没有失掉，他还是这一个身体里头的一分子啊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迷了，迷了就生起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错了啊！不知道宇宙是一体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一体才是真正的和谐啊！如果有对立，哪来的和谐啊？啊，我跟你对立了。我跟他对立了啊！我喜欢他，我讨厌他，那个哪来的和谐啊？首先把自己这个性相和谐破坏了，然后再扰乱别人了。扰乱别人，实在讲还是扰乱自己啊！啊，这些道理要懂，事实要细心去观察啊！什么时候啊？你观察真的见到了啊？原来天地万物跟自己是一体啊！这是古人学说里都讲的天人合一啊。这句话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也是废话。怎么是废话呢？天人本来就合一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得好啊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。道家也说得好啊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啊。老张跟佛陀没见过面，那个时代佛教没传到中国来，啊，大概是1000年之后佛教才传到中国。你看他们的见解，他们所说的啊，居然完全相同，不是相似啊！啊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那怎么不是如来呢？皆是如来。啊，所以前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，书就是注解，啊，说了随心随相，皆悉了之。啊，这是我们前面读过的。了相差别，随意之用，相千差万别。啊，从我们这个身体，从小看大，容易体会。啊，从一个身体，眼耳鼻舌身是相，有差别，眼不是耳，耳不是鼻。啊，这差别不一样啊，了相差别。那我们要懂得随意之用啊，随顺，意是最恰当的，言的用见嘛，你随着这个器官你就见嘛，随着这个器官去听嘛，你可不要 意去改变他。这眼呢，我要想办法叫他听，耳我要想办法叫他看，那怎么样？那你就不是随意了啊！你要加以破坏，哦，破坏见识，眼我不让他看，让他听啊！现在一般整容，就是不懂得随意之用啊。要用人工的方法把它改变，啊，科学方法是可以，现在是可以把你改变的，可是改变之后啊，那个用就不正常了，啊，我看到有美容的啊，在我们澳洲做义工啊，20多年之前他到美容院去美容啊，现在在我们山上住的有时候痛苦不堪这个果报自作自受啊，你能怪谁呢？啊，爱美啊，能够美几年呢？啊，顶多5年10年，你要痛苦一辈子这个账要算算，真正是得不偿失啊！啊，所以聪明人随意啊，这个随意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啊，普贤菩萨说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天下就太平啊。啊，那么恒顺，有的时候啊，众生无知啊，他想法错了，说法错了，做法错了，那我们随顺他都要遭难呐、啊！这怎么办？圣人想到了，看到了，教学为先啊！教你什么呢？教你了解宇宙人生真相。啊，像我们就教那个人的时候，教你，哎，眼只会看，不会听；耳只会听，不会看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哎，然后你就可以随顺他嘛，你就不要去破坏他嘛，哎，你不必去改造他嘛，你一破坏一改造，麻烦就来了。啊，这就是破坏自然生态的环境。那你就是灾难了啊！好像是2000年，我陪同新加坡9大宗教啊，我们组织了一个宗教访问团，访问中国宗教啊，我们国家宗教局接待，安排我们去游长江三峡啊。那时候大坝正在做，还没做成啊！我跟叶局长讲啊，抗战期间我走过这条路啊，还有这个记忆还很深啊。他说好啊，那法师你再去看看啊。我说好，他替我安排的行程啊，长江在过去啊，没有破坏之前呢，两岸呢树木很多啊，原始森林啊，啊，古人诗句里头有啊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了， 这种景色多美啊！2000年我去看的时候，两岸树木全没有了，以后也没有了啊！当地这些人告诉我，树木都被砍伐掉了啊，所以野生动物不能生存啊，有的被猎杀了，有的逃走了啊，破坏了自然环境。雨水大的时候，长江涨水的时候，两边的时候，这个两岸堤防就崩溃，这个土石，所以叫土石流啊，就流失啊，造成了水灾啊。啊，我们破坏自然环境，那你就要受这个洪水的灾难。啊，你看你砍伐树木，你得多大利益？一个大水，多少人死亡，多少生命财产被这水冲毁。你这算算这账不值得了啊！自然生态环境跟我们人生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道理，怎么可以破坏呢？啊，有人说的是，这父母生我这个相不好看，我要去美容。啊，你想自己生得好看一点，像释迦牟尼佛32相80种好啊，都是相书里面讲的贵相啊，你很羡慕，不但你羡慕，我们在楞严经上读到的阿难尊者为什么出家呢？就是羡慕释迦牟尼佛相太好了啊！可是阿难聪明，说这个相呢，绝对不是父母所生的。为什么变得好？他修行得到的，所以他出家修行。啊，诸位读楞严经，你晓得了。啊，这个聪明呢？你看看算命看相的长江啊，相随心转。那我们要好相。没有别的，先修好心，心好相就变好，心是能变，相是所变，我们要身体好也得要心好啊，心好就变好的身体，就这么个道理嘛，哪里需要去美容呢？美容是破坏呀、啊！啊，我们修心呢才真正叫建设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要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，我们居住环境才美好啊！啊，真的是像古人常讲的“风调雨顺”呐，一切灾难都没有啊！啊，这个也是风水家所说常讲的。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啊！你是个有福报的人，这个地方山河大地也都有福，有福啊，是风水绝佳了啊！它随人心变啊，佛讲的透彻，讲的是真话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、啊。从念头就变了，不是用什么科学技术用这个东西来变的，那是决定是有这个副作用的啊，从内心里面变的时候那是自然的，绝对没有副作用啊。所以我在讲习里常讲， 极乐世界善心变的，华藏世界善心变的，啊，那个地方的这个居民一切众生纯净纯善啊，纯净纯善是怎么来的呢？自信纯净纯善，那我们是一样的啊，为什么他们的纯净纯善之用而我们得不到？这个道理要明了，信的还得有修的，我们缺少的是修的了啊。华藏极乐好的老师在教啊，啊，华藏世界毗卢遮那如来啊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文殊菩萨都是古佛再来的啊。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在教，有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在这边教导啊。所以所有的居民、所有众生无不是纯净纯善啊，所以他那个世界是法性土啊，他那个世界的人生呢，法性身啊，法性身没有生老病死，法性土没有尘住坏空啊，极乐世界教出来的，诸佛菩萨教出来的啊，我们只要好好的学，我们的境界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了啊。但是我们这个环境里面许许多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他们还造作恶业啊。这个恶业对我有没有干扰呢？当然有啊。我们的功夫越深，干扰的力量越淡薄。我们如果没有功夫，那就全被他干扰啊。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天天要提升自己的境界啊，然后你才有现在人讲的免疫力，不受干扰啊。啊，这几天有同学捡了几张报纸给我看，哦，他知道我不看报的。啊，什么消息呢？在世界许多地方爆发的禽流感啊，就是鸟类，禽是鸟类，鸟类的流行感冒啊，会传染到人身，非常严重啊。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家都提出了警告啊，这个病毒现在还没有药能够治疗啊。所以也有同学问我，我们怎样预防啊？我们有预防的方法，你信不信你首先要懂这个道理啊。佛在经典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人与人，人与一切众生 4000年呢相处啊，这4000年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，事出世间法，总离不了因果的定律。啊，这是佛把话讲清楚了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我常常也说，清净心不受外面病毒感染，清净心，慈悲心呢，能够解毒。你要肯相信啊，你今天起的时候认真努力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啊，我们提出这个菩提心呢，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，你要能用这种心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些病毒你就不会感染了。你跟这些病毒人在一起也不会感染啊，为什么？免疫的这个力量太强了啊！又何况大慈大悲呀，能化解病毒啊？为什么呢？病毒也是如来啊！啊，这是真的。不是假的啊，你医疗的时候你医疗的时候借势如来病，借势如来毒，觉悟了之后啊，借势如来的妙用啊，啊，这个病毒就化解了。没有一法离开自性，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，离开自性也没有病毒可得。啊，病毒是怎么来的呢？为识所变，啊，是那个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心，不善的行为所变的。这是真理啊！可惜现在人不相信啊！现在人相信科学，科学现在还很有限，科学发展到极处，跟佛所说的决定是完全相同。啊，那么科学没有发展到极高峰的时候，人类的时候不相信佛所讲的了，那还得要受苦，还得要受难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灾难摆在面前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要不惊不怖，啊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恐怖，平常心对待。啊，你这个保持住镇静。清净心生智慧啊，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。这一慌一乱啊，病毒没有要你的命啊，你被他吓死了啊。这是我以前呢，有很多得癌症的人来告诉问我，我说癌症不可怕。癌症很平常，啊，是可以治得好的，并不难治，啊，许多的癌症死了什么， 是被癌症吓死了。你们想想我的话有没有道理？啊，瘟疫自古以来常常有啊。总是业感呐，啊，恶业招感呐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没事了。啊，法国的这个16世纪的大预言家诺斯多玛斯，啊，他本身是个医生，正好在他那个时候。欧洲地区产生严重的瘟疫啊，他到处救人呢，啊，跟这些病人在一起啊，以后他家太太啊在家里也得了这个病，他回来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，他太太在这个瘟疫当中死了。啊，他自己你看看慈悲心，救世救人，他免了这个灾难了。啊，这正是印到因果里面所讲的，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。啊，遇到这些灾害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要加强自己的善念、善思维、善行，啊，才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灾难。啊，药物需不需要呢？也需要，药物是助缘，啊，从心理上改变那真因。啊，有真因，有好的助缘，你就更安全了。啊，药物，我觉得还是请教中医比较妥当。啊，千万不要瞧不起，好像中医没有科学根据，啊，很难相信，啊，就现在是迷信科学。但是欧洲人比我们聪明，欧洲人虽然发明科学，相信科学，欧洲人重视经验啊，这是科学所做不到的。那么中国的中医至少有5000年的经验，不能轻视啊！啊，我常讲5000年的智慧，5000年的经验，5000年的方法，5000年的效果，你怎么可以疏忽？啊，这我们老祖宗代代相传的啊，除除治瘟疫的处方很多。啊，有预防的，有治疗的。啊，在前几年，啊 ，SARS 是个瘟疫，西医真的是束手无策，没法子救治啊。啊，中医有方法，而且很简单。啊，我听说在北京有一个中了这个 SARS 病毒，啊，医院里面已经放弃治疗了，宣布大概他还可以能活3天，没法子治了。啊，我们这个学会那个时候的会长林子，啊，他跟这个人是朋友认识。看他这个样子， 他就向医院院长请求，能不能让中医试一试？院长也同意了，啊，反正他活不了了，反正中医你试试看吧。他去找一个中医大夫，给他开了草药，啊，一副药人民币6块钱，抓了3副药，啊，18块钱，吃了3天，他就出院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啊，这是事实啊。可是还有一些人呢，还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真的那个愚痴啊，到死都不相信。你说有什么法子？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中国人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，这是总的业因呢。今天要受这么多苦难了，啊，不知道自己祖宗留下东西有好处啊，不知道，不认识啊，啊，连中国的月亮都没有外国月亮圆呢，你说早不早？啊，外国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非常尊重。啊，非常肯定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反而不认识。啊，等到什么时候外国人肯定中国文化了，我们再跟外国人学习。啊，前天还有个朋友问我，我是不看新闻，不知道。他们说韩国有个剧，我也没看过。啊，我从来不看电视。啊，说是在中国很轰动。啊，看的人很多。啊，都连续剧。啊，那么演的是都是中国从前传统的这些历史文化，啊，大陆还称它为韩流，啊，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好呢？啊，把中国连续剧都压下去了，这个是一个讯号，我听了很欢喜，证实了英国汤恩比在70年代所说的话，啊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他演的东西内容可能都是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啊，这种一展现，在全世界人都爱好，汤恩比说的话没错。他确实给人带来伦理道德，啊，叫人应该要怎样做人，啊，懂得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啊，中国人5000年祖宗传的就这12个字，啊，五伦八德了，啊，教人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啊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这个世界哪有不和睦道理呢？啊，这五伦八德，八德是两个讲法。一个说法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啊，这8个字 另外一个说法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，这两个说法我们把它合起来，除掉重复的十二个字，就我刚才念的十二个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，这十二个字只在中国教了五千年呐、啊，哪一个人不喜欢呢？对，今天我们在全世界跟外国人讲，外国人听了也动心，也喜欢。所以我在外国常常跟外国讲啊，人家都说啊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，所以他们都怕。啊，怕中国强盛起来。我说你们错了，完全错了。二十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是中国伦理道德的世纪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只有这么一个东西，才能够化解一切冲突，带来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。我说你们想想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中国武力，中国武力要跟美国比的时候啊，至少相差五十年。啊，中国人接受传统的教育，这个伦理道德教育，这是和平的教育，和谐的教育，绝对没有侵犯别人的意念。你怕他干什么？啊，中国威胁论，啊，那是不了解中国，被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吓到了。中国有什么威胁？五千年历史，在这是真的，从来没有中国人是侵犯别人的土地、扩张自己的领土，没有。啊，元朝世界上称为皇后，那不是中国人，那蒙古人。我们中国也被他占据了啊，蒙古人呐、啊，你也清楚啊，不是中国人呐、啊。啊，明朝初年，中国国力强大，郑和下西洋，七次啊，带着庞大的舰队啊，今年正好是600年，郑和没有在别人领土上建立殖民地，没有夺取他们的资源，公平贸易啊！啊，贸易是我们是大国，总是接受别人这个进贡的东西少，我们回报的多。所以他所经过的地区一直到今天人民还怀念他，你看给他建庙，给他建祠堂纪念他。啊，为什么中国人是这么温和？教出来的呀。啊，就是伦理道德啊，五伦八德的以这个为主轴的教育啊，家庭教育教这个，学校教育也是教这个，社会教育啊，乃至于宗教教育还是教这个。哪一个宗教里面不讲伦理？哪一个宗教里头不讲道德？不讲伦理不讲道德，那是邪教，这不是正教啊。啊，你看看佛教啊，佛教导我们啊，第一句话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从这里学习啊。然后是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啊，敬业三福，使 佛教无论是大乘、小乘、宗门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最高的是学指导原则。啊，它总共只有三条，是一句，一句四个字，这么样简单，这么清楚。汤恩比有见识啊，他看到了，只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能够带给世界永远的安定和平。从哪里做起？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，从我们的家庭做起，家和万事兴啊！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后面这几句的意思很深呢、啊，在现前社会上非常适用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。